Today's Adjourning Through Aesthetic Realms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Olesis or Vietnamese, Chinese, English, French, German, Hungarian, Indonesian, Japanese, Korean, Mongolian, Persian, Portuguese, Russian, Spanish, and Thai.高雅的观众您好，今天的节目要介绍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开悟名师之一孔子。孔子生于中国春秋时代末期，西元前551年。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孔子3岁时，他的父亲就离开人世，母亲颜氏带着孔子离开家乡，搬至鲁国阙里。当时的鲁国是中国的礼乐之邦，孔子幼年的成长深受这种大环境熏陶。孔子自幼生活艰辛，但自15岁起开始发奋读书。孔子24岁时母亲病逝，他更加努力向学，遍访当时的贤人与名师，虚心学习各种学问与技艺。他的老师包括博学多才的谭子，精于古琴弹奏的诗香等等。孔子30岁时学而有成，开始招收学生，即使只带一点见面礼，前来求教的人，孔子都收为学生。齐国国君访问鲁国时，也闻名而去拜访孔子。鲁国的贵族也时常请教孔子各种问题。孔子博学多才，日渐声名远播。已经颇具声名的孔子，仍拜访各地的贤人。明智且开悟的大师老子，是中国春秋时代著名的思想家。孔子30多岁时曾前往拜访老子。
有雅先生大礼，今日会面特请教您对礼的看法。你所说的礼，制定它的人都已经不在，只剩下他所说的言论。一个君子有机会就出仕做官，若生不逢时，就学蓬草一样随风飘转。
我听说善于经商的人隐藏货物不让别人看见，就好像什么东西也没有。
品德高尚的君子，外表谦虚的像愚钝的人，你应该去除娇气和过多的欲望，抛弃过作的神态和过高的志向，那些对于您自身都是没有好处。我想我能告诉您的也就是这些而已。
今日一见孔丘，受益良多，在此向你拜祭。
我听闻富贵者以财物送人，仁者以言辞送人。我不是富贵之人，只能借用仁德的名号以言辞为您送行。我想要告诉你的是，聪明深察的人容易受到死亡的威胁， 那是因为他喜欢议论别人的缘故。博学善辩、世界广大的人，容易遭受困厄，危及自身。那是因为他好揭发别人罪恶的缘故。无论是做人子女，或是人臣，你都要丢掉自己的我执，站在父母君王的立场着想。
孔丘谨记在心。
老师，老子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鸟知道它能飞，鱼知道它能游，兽知道它能跑。
这些我都可以知道用什么方法应付他们。至于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龙是驾着风云而飞上天的。我今日见到老子，他就像一条龙吧。
孔子回到鲁国之后，学生日渐增多。后来鲁国发生内乱，孔子离开鲁国，前往齐国。齐国的国君齐景公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
请问夫子，要如何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呢？
只要君王尽其应尽之义务，臣子负起臣子的责任，父亲尽其该尽的义务，儿子负起儿子的责任。
这席话说得太好了，如果君王不尽君王的义务，臣子不负臣子的责任，父亲不尽父亲的义务，儿子不尽儿子的责任，纵有米粮我也吃不到啊。
另一日，齐景公再次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治理国家重在节财，避免浪费。齐景公对孔子赞赏有加，想要重用他，但是后来得知齐国有人想害孔子，只好让孔子离开齐国。孔子再次回到鲁国，继续讲学。随着时间过去，他的学生越来越多，并且来自中国各地。孔子教导学生培养高贵仁德的品质。青海无上师常提到这位高雅的圣人很有智慧。
In the old time, only enlightened persons are voted or recommended or revered as the king or queen or, you know, leader of the nation. That's why inConfucius wisdom, it is stated that you must first cultivate yourself, then you can regulate your own household and your own personal affair, and then third, you can govern a country, and fourth, you can even pacify the whole world.
稍后回来，我们将继续介绍古代名师孔子的生平， 请继续锁定无上士电视台。欢迎回到以术与灵性节目，介绍中国至圣先师孔子传奇的一生。孔子51岁时任职中都宰，不久擢升为鲁国的大司寇，掌管司法。孔子主张为政以德，他曾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掌管司法的孔子非常清楚严刑峻法会有立即的效果，但是他也了解这种方法有诸多缺失，所以他主张提倡道德伦理作为强国之道。在孔子贤明的辅佐下，鲁国日益强大。齐国怕鲁国日后成为劲敌，于是送了许多貌美的歌舞女子娱乐鲁国国君和大臣，结果鲁王3天都没有上朝。孔子眼看政治抱负难以施展，在55岁时带领颜回、子路、子贡、冉求等10名弟子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长达14年的漂泊。他在各国不断遭到围困、猜疑、国家内乱，或被人设计陷害，始终不得诸侯任用，实现从政的理想。有一次，楚昭王想礼聘孔子，陈、蔡两国的大臣担心孔子受楚国重用会让楚国更强大而危及他们的势力，于是就派人围困孔子和他的随众。孔子的弟子被困在荒郊野外，都饿得无精打采，孔子照样为他们讲学、诵诗、弹琴、歌唱，传授诗书礼乐，毫不间断。大家饿了几天之后，终于找到一些食物，就交给孔子最会烹饪的弟子颜回掌厨。
我昨夜梦见仙人，想必是他要来帮助我脱险。快把饭菜端来，我要先祭拜仙人之后再吃。
不行，饭菜刚刚掉入一些灰尘，已被我吹灰，先吃了一些。
说应该相信眼睛所看见的，但眼睛也不一定可信，要相信自己的心，但自己的心也不可以相信。要了解一个人本来就不容易呀。
孔子发现错怪颜回之后，立刻向徒弟承认自己的错误，体现身为老师应有的风范。数日之后，一行人终于脱困到了楚国，但不久楚昭王就去世了。年近70岁的孔子被鲁国的大臣季康子派人迎回鲁国，尊为国老。孔子自此回到故乡，但始终未受到鲁国国君的任用。孔子在这段期间研究并整理古典文献，潜心教学。公元前479年，享年73岁的孔子离开了人世，人们至今尊称孔子为至圣先师与万世师表。 他所教导的道德伦理成为指引各地中国人生活与心理的明灯。
孔子是菩萨，大菩萨，是名士，过去的名士。他修行的心呢，非常高，他知道如果世界没有道德，没有道，没有德，就没办法平天下了。我们听说他去很多国家，跟很多国王啊见面，我们认为他求官位的，不是啊。对一个修行的人，已经不是善不是恶了，已经得天命了，已经稳固了，哪里还要求官位干什么？求那个权力干什么？他不是求官位的，而他认为从上面改下去才比较好，因为他有理。古时候皇帝是天子嘛，皇帝讲什么就全国应该听什么的，所以他认为从上面开始比较好。不过他也不是没事有成功啊，没有关系，他做他的义，他知道义并不是说应该靠成功失败的，义就是做我们该做的事情，然后让这个天命啊处理这个结果，因为他也知天命，他知道一个人做事应该尽量把他的工作做好，不过成功不成功就是命。
新逢教师节节目最后，我们礼赞世界各地的教师，愿孔子高雅的典范继续启发后世的师生。感谢明智的观众观赏今天的艺术与灵性节目。焦点新闻后将播出素食主义高雅的生活方式，祝福您和您所爱的人幸福和谐。 Thank you intelligent viewers for your presence today on this episode of A Journey Through Aesthetic Realms. Coming up next is Vegetarianism, the Noble Way of Living, after noteworthy news. We wish you and your loved ones blessings and harmony.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AJAR.